好的，我们这一学期的主日学呢，如果你看一下我这个简报的话，你大概可以看到我们主日学会有一个新的变化。大概圣经教导的课程里面呢，我们一共有三门课程，新约是一门，旧约是一门，然后我们新开了一门叫圣经真理课，就是我们这个课程。那么圣经真理课怎么一个设想呢？就是不会像主日学那么节奏那么慢，但是呢，又不会像新旧约概论那么快，我们会介于这个概论子节做一个书卷性的概论，会相对快一点的速度的把圣经从创世纪走到启示录，给大家呢对整本圣经的这个了解呢牵一条线，但是呢又不会像主日学那么详细，可能某一节会那么去讲，可能我们会一段一段的去讲解。好，我们这个年度，也就是2016年年度的圣经真理课，我们主要的精力会放在摩西五经，所以我们今天开始第一堂课要给大家做一点点介绍。摩西五经，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的话，前面的五本书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生命记，就称为摩西五经。因为它是五本书嘛。但是这五本书呢，我们要给大家做一点点简单的介绍。这些介绍呢，你可能要把它写下来，做成一个表格，你才能够看到它的特征。否则的话，你可能读的时候一下就读过去了。比如说，这五本书的写作的时间范畴，创世纪讲从起初，讲的东西很宽广。从时间的范围来说，从起初开始讲。出埃及记呢，它讲的那个时间范畴呢，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这40年这一段的事，以前的以后的事它讲的很少的。那么到利未记呢，实际上只在讲他们西奈山上待的那几个月时间。再往下读呢，读到民数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又开始讲他们40年的旷野生活。等到生命记的时候呢，他在讲整个未来，以色列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。有一句很著名的话，就是说你们我不管了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要敬拜耶和华。什么意思呢？是交代未来，说未来你们准备怎么办，对吧？所以你从时间上看，它有这么一个由宽广到集中再到宽广这样一个过程。从人物上讲，创世纪讲的是我们的始祖，对吧？亚当夏娃怎么来的，神造了亚当，造了夏娃，然后说你们自己生孩子去生养众多了，就这么回事，就搞定了。他讲的是一个人类怎么来的，好多东西。那么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可以发现他集中的讲一个民族，他在讲犹太民族，那时候可能不能称为一个国家，但是他叫犹太民族。而到利未记的时候呢，他只讲一个支派，只讲犹太人当中的利未支派，十二支派之一，你能看到这个缩小了吗？等到民数记的时候，他又开始扩大讲犹太人这样一个民族群体。到了生命记的时候呢，他在讲犹太人的后代，也就是你们以后的这一代人该怎么做。看到这个规律了。从地点的角度来讲，创世纪讲的地点是什么？整个宇宙世界，宇宙怎么来的，大自然怎么来的，讲得很宽广，对吧？等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，他在讲旷野里面的事情。等到利未记的时候呢，只集中在西乃山这个地方。等到民数记的时候呢，他的视角再次扩大到旷野的范围。那么等到生命记的时候呢，又把视角转回到整个宇宙会是什么样子。你能看到他的地点上有这么一种区别。那么他讲的内容上看呢，创世纪在讲神的创造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生活的所有这个环境里面都是神创造出来的，对吧？包括你看得见你看不见，他讲的很多。而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的范围呢缩减到神怎么带一个为奴的民族从埃及出来，他实际上在讲神怎么拯救这个民族，他的事件缩小到这个范围。等到利未记的时候呢，他只讲一点，神是你们敬拜的中心，仅此而已，别的东西都不是你们关心的东西，神是你们敬拜的中心，这是利未记的特征。那么再往后讲到民数记呢， 他这里面讲了好多故事，记载了大量的以色列民族在旷野当中失败的例证，但是神一次一次的谅解他们，要吃的给喝，只给吃的，要喝的给喝的，是吧？充分表达了神的怜悯。在再往后的时候，到神命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在讲说，以后呢，神要和你们算账，如果你们遵守他的诫命、律例和典章，你们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如果你们不遵守的话，你们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他在讲神是要审判的，也就是说人在神的面前是要交账的，不是过去就过去了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所以你把这东西列出来，列成这样一个表格，然后你再看摩西五经，看出一个什么特征吗？摩西五经是以立位姿态，以神为中心的展开的，看到这个特征吗？两边很大，我中间越来越缩越小，说到神是敬拜的唯一对象，服侍神的专职人员就是立位姿态，然后围绕着犹太民族，再往后扩大整个宇宙人类。看到五经这个特征没有？有些介绍书上应该会给大家介绍这个大概方向，但你需要把它列成一个表格，你才能够看得出来。好，这个特征讲完了以后，那么这五本书呢，因为是犹太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五本经文，也是整本圣经里面最早写成的五本书卷，所以这几本书卷呢，在犹太的希伯来文当中呢，把它叫 Torah， 我中文翻译成妥拉，就是英文这个字怎么翻译都可以。因为作者是摩西，所以也叫摩西的书。像我们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引用的就说摩西的书、先知的书，什么书卷，耶稣就这么说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五卷书呢，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五卷书，所以也称为摩西五经，也称为律法书。它的内容主要在讲律法。那么这五本书呢，也成为我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五本书。怎么解释这个呢？如果您想读懂圣经的话，您必须读懂摩西五经。如果您对摩西五经不熟悉，不管是新约是旧约，你很难明白，很难明白。也就是说，以摩西五经是整本圣经里面的最核心的部分。有人甚至这么说，只要摩西五经在，信仰就在，基督信仰就在，犹太信仰就在，就这么去强调这五本书。所以这五本书呢，是打开整本圣经的钥匙。如果这个不懂，其他的书卷很难读懂。因为新约里面引用了大量摩西五经的经文，比旧约引用量还要多。那么这五本书呢，也成为我们基督圣经真理和基督救赎的一个基础。我刚才你说这五本书呢，虽然看不到基督这两个字，但你会看到所有神的特性、救赎和审判信息都在这个里面，所以这五本书是意义重大，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会花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给大家来介绍这五本书。好，关于作者，我们都知道作者是摩西，当然有人有不同意见，不同意见的人很少，所以我们不太去介绍他。摩西是个犹太人，生活的年代呢，大概在公元前的1450年到1600年左右。有些人说摩西不是120岁吗？你在这超过120年了，因为这个年代不太好精确到某一年，所以我大概给大家一个范围。你会查有些书上呢写的和这个范围差别蛮大的，因为差别几种不同的算法，但是大概生活在这个阶段。那么摩西呢，一共有120岁的寿命。他的寿命，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片段。第一个片段，前40年，他生活在埃及的皇宫里面。大家都觉得皇宫里面舒服吗？很舒服，有吃有喝，啥都不用管。实际上，摩西在那儿挺忙的，那就是他的教育阶段，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读大学、读硕士、读博士一样。他在那儿学啥呢？学什么呢？圣经里面，新约里面说，摩西在埃及学了所有的知识。其实，在当时的知识不是数理化，你知道吧？搞清楚，不是数理化，那是什么呢？埃及当时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帝国最发达的国家，它拥有大量的奴隶，对吧？ 他有大量的工程，而且拥有强大的军队，所以那地方要学军事管理，学奴隶管理，也就是法律。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部法律叫，大家知道叫什么吗？汉摩罗比大法已经存在了，在摩西那个时代。所以十诫不是第一部律法，是第一部最全的律法，这个要搞清楚。当时已经有了一部律法，然后呢要学习当时的那些科普知识，用经典说上科普知识，谈不上复杂的。这些知识对他有用吗？
没用。
没用还是有用？如果你在读下面四卷书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摩西使用了他在埃及学的全部知识。比如说他如何布阵，如何管理好300万人。今天你教会里面，我们这里做小组长的吗？给你20个人，好管不好管？都觉得挺麻烦的，聚个会都是聚不起来。给你一个团契的团长，10来号人，怎么样？不好管，意见一大堆。给你300万人怎么样？你需要有充分的知识。这就是摩西在埃及所干的事儿。40年，他要学会当时最高级的知识，在那个程度，本科、硕士、博士他都得学完了。40年，好，他的第二个生命的阶段是第二个40年。这是40年，大家可能想的少一点。谁让他去旷野放羊放40年？他学啥呢？啊，我在上面说他要修道德，修他的品德，这是真话。有谁放过羊吗？放羊是很寂寞的事，当你出去放羊的时候，羊在那吃草的时候，你周围啥都没有，你没有人跟你说话，对吧？很寂寞的事，但是也是最好的修行养性的时候。你可以去回顾你过去的40年里面的风风雨雨，或者是功过什么，总而言之，你可以想出来说一个字。你也可以去展望你的未来啊，我未来会怎么样？我今天放羊回去会吃什么喝什么，对吧？你可以有很多东西可想的。但是这40年当中，摩西学一样东西是必须的，你知道是哪一样吗？他必须要搞清楚埃及旷野的地理位置，哪条路是通的，哪地方有水，哪地方可以休息。所以当摩西带着300万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知道该怎么走。否则的话，给你100号的团系的团长，让你带你去旅游去，你先不去那儿看一看，地图都不知道你怎么去啊？我估计你带不到那儿去。这就是摩西在旷野里面除了修身养性以外，他需要实地考察旷野里面的所有的路线和水源。如果这两样事做不好，他过不了埃及旷野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中间这40年呢，学了很多很多的实践知识。他的后40年，第三段生命，才是神真正用他的，我们叫旷野中的领袖。他要带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入旷野，到达应许地。这40年日子好过吗？也不好过，管300万人，其实不止300万，再加上牛啊羊啊的，今天没水了，明天没韭菜，后天没黄瓜，大后天没肉了，整天闹事。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一大堆的问题让他是头疼极了。他有时候都放弃了，他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把这些人交给我呢？你找个别人不行吗？我不干了。神说，不行，起来，非你不可，你得干。这就是摩西在前80年中学到的所有的东西，神在后40年里面要使用它。所以神的仆人必须装备，这一点大家要肯定。没有一个神的仆人说，哇，靠着圣灵得了，我不用备课，我啥都不用做，那你圣灵靠不住。一定要装备，你需要认真的装备，像摩西一样，你神才能够大大的使用你。没有装备的人，神没法使用你。所以这点很清楚，对吧？皇宫里面生活好，放羊生活很寂寞，旷野里面领导挺困难。摩西的一生呢不容易， 但是他在这四十年当中，最后这四十年当中写作了这五本书。我们介绍作者介绍了这三个四十年，他的前八十年没有写过东西，或者说写过东西没有留下来，这后四十年里面他写了这五卷书。从时间上看，应该他最早写出来的应该是创世纪，然后是出埃及记，然后是利未记。利未记应该是在西乃山的那几个月写成的，最后写成的是生命记，也就是当他们到达这个约旦河东岸的时候，最后的那半年时间摩西写了生命记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这五卷书大概的意思吗？总体的这个概念有一点。好，写作的时间我们知道了，写作的地点我们知道了，这里面呢大概给大家列一个时间概念，就是创世纪什么时候写的，出埃及记什么时候写的，利未记什么时候，民数记什么时候写的，生命记什么时候写的，这个年代是一个大概参考值。为啥我在前面打一个大圆号呢？因为你不同的版本可能会告诉你不同的时间，相差可能好几十年，但是从历史上看，那么远的久远的历史相差个十年八年的话也算误差范围之内，所以也不太建议，这个是供大家参考的。这是一张地图，大家可以看到摩西的写这些书卷的时候大概位置在哪呢？有没有印象大概在哪呢？这个地方就是西乃山所在地。那么摩西呢是从埃及皇宫待的时候在哪呢？在埃及。然后出埃及的时候呢是在这个片段里面，所以他的五卷书的写作时间都在旷野里面，大概在这个区域里面。那么大家知道伊甸园在哪呢？伊甸园大概在这儿，这个地方是今天的什么地方？伊朗还是伊拉克？
伊朗还
是伊拉克？
叙利亚，
这个地方也，这是伊拉克，这是伊朗，上面应该是叙利亚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地图，你要知道这个故事大概在哪呢？这个地区叫什么呢？两河流域，也就叫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条河之间的流域。这两条河因为有两条河，所以有两个峡谷，所以有两个丰盛的农业产区，所以这两个区域就是一个帝国的象征，富足。另一个帝国呢就在埃及，因为有尼罗河，这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两个城市，两大地区，埃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。好，这个概念大家清楚啊。那么现在呢问题来了，现在问题来了，有没有问题？你们有什么问题说？不完全在同一个地方，都在伊朗，但是不完全是同一个地点。巴比伦是一个很大的区域，而伊甸园是一个很小的区域，很小很小的区域。好，现在有没有问题？你们脑子里有没有问题？科学家是要提问题的。
这个地方现在您知道吗？
不知道。我说的问题咱我来跟你提。摩西生活在公元前1500到1600年左右，可摩西写的这创世纪呢是在他出生之前的3000到5000年时间。哎，这个问题来了吧，他怎么知道五千年的事？埃及博物馆里学的。我不知道那时候埃及博物馆里面藏什么书。现在你知道了没有？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？当时没有多少藏书，这一点你要非常肯定。当时的书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概念。当时几乎没有藏书，很严。哎，问题来了，那创世纪他怎么写的呢？出埃及记简单，他其实是带领的，对吧？利未记也简单，这个民数记的生命记也简单，那创世纪咋解释呢？这里面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可能那就是神告诉他的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神启示他写他的东西。摩西在西乃山上和神说了很多话，但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很有限，对不对？九章跟他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，摩西知道，所以摩西把它写出来了，也可能就是创世纪。这是你相信神的话，圣经是神的启示，这样解释没有任何问题。如果我说我不相信这是神的启示，那你又怎么解释呢？
他有些传说，有
些那只能是人的谎言，对不对？所以创世纪只有两个特征，要么它是神的话语，要么是人的谎言，就这么简单了，没有中介地带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去攻击创世纪，因为创世纪一旦攻倒了，整个圣经的根基就倒了。魔鬼为什么老用创世纪来做文章？魔鬼很喜欢两卷书，创世纪、启示录，因为创世纪告诉他是如此的坏，启示录告诉他完了，对吧？就这么简单了。所以这两卷书他要给你拱倒了，中间的书卷他根本不用管行，你们自己就倒了。你明白这卷书的重要性吗？所以有信仰，你要相信这是神的默示，那么创世纪是出于神对摩西的默示。如果你说我不相信这个人的谎言，我不相信摩西有时间在那撒谎，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个。摩西的时候忙得很，哎，他给谁撒谎呢？而且撒这样的谎有意义吗？所以我相信这是神的启示。所以这一点呢，你只能这么相信。那有人说他没图书馆呢，怎么知道呢？这里面涉及到历史记载的两种方式，一种是通过媒载体记载，还有一种呢通过口传。哪一个准确？
写的准确。
写的准确还是口传准确？
写的准确。
你说写的准确，我举个例子，现在你到图书馆，任何中国一个图书馆进去，查查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出现的所有的图书，上面书皮上一定有一句话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，就是好，就是好。准确不？啊？准确不？然后你再和那些六十年代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在世，你和他聊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，就是好，就是好，他会拍拍你的肩膀说：“孩子，你不知道哎，那玩意儿很不好。”哪个准确？各有各的特征，都有都各自的误差，有自己的特征。但是口传历史呢，终归来说有一些核心的部分是对的，可能会添一点油加一点醋，但核心的问题呢一般不会错。比如说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民谣，这些民谣就是让大家记住某些东西，你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其实蛮准确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今天有了文字记载呢，当然文字记载比口传的就写的更为重要一点，但在那个年代呢就是口传。我记得我们父母亲小时候呢没有电，那么爷爷给父母亲就是吃完饭以后点这位豆大一点小油灯，周围讲故事，那些故事在讲啥呢？就讲的这些当地的文化传统和那些英雄故事，对吧？我们小时候呢有那么一个小灯泡，35瓦左右，那么父母亲就在那个小灯泡底下给我们讲一些传统故事、英雄人物，对吧？那么今天我们给他们呢没得讲了，他们自己上 iPad 去查了对吧？但不管怎么说呢，那些口传的故事真实性很高，对吧？所以我相信摩西在埃及的时候听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故事，关于以前人怎么过来的，有些什么传统，有些什么英雄人物，比如像我们的武松打虎，对吧？你一听武松打虎你就知道那段故事的背景，虽然可能各个地方的版本略有不同，但核心内容是一样的。他们会介绍说我们曾经有一个诺亚怎么怎么怎么样的，他就知道了，对吧？说这种大事一定是很准确的。所以我相信摩西既有当时口传来的资料，也有神的默示，这产生了创世纪。好，回到创世纪书名，以前的书呢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书，你一翻说哦圣经，以前不是这个样子， 以前呢是卷着的，因为写在这个动物的皮卷它是卷着的。那么你读的时候可以看一猜以后呢，一看哦，起初，一开始说起初呢叫，哎，读起初，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叫起初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创世纪最开始的名字呢，原始的名字就叫起初，就这么简单，因为它开始的两个字就叫起初。那么我们今天打开的圣经为啥成创世纪呢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这里面出现一个翻译的过程，就是七十世译本。创世纪这个名字是从七十世译本第一次开始使用的。有谁知道七十世译本是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有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点点。七十世译本呢，大概是在公元前的250年左右翻译完成的。当时呢是埃及的王叫托勒密二世，这个王呢很善于修建大的工程，当时他就修建了一个博物馆，这个博物馆叫亚历山大博物馆。那么这个博物馆修好以后呢，他就里面想藏本书嘛，对吧？于是呢他就想到当时最著名的书呢就是犹太人的旧约圣经。那么摩西五经是当时核心部分，当然你先知书已经有了嘛，公元前200多年嘛，两约子节嘛，旧约圣经其实都有了。于是呢他就给这个当时的祭司长那个宗教领袖写信说，你们12个支派，每个支派派6个人，这6个人不是一般人，是文士，专门搞这个圣经教导的，派6个文士，12个支派加起来多少人？72个。派72个来，然后把你整个这个犹太希伯来文的圣经呢给我翻译成希腊文，因为在两约子间呢世界的通用语是希腊语，那么希伯来文呢不通用，所以说要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，就是由这72个文士来翻译的，大概在北非的亚历山大港那个地方翻译的，将近大概在250年左右翻译完成。那么这个版本呢形成的这个版本呢就叫做七十世译本，这个圣经成为整个犹太圣经里面定稿版，也就是中版，以至于重要到什么程度，今天好多圣经翻译的时候有些东西不完全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，而是从七十世译本翻译过来的，所以你就知道这本圣经有多重要。所以这本圣经呢改变了好多原来圣经里的排序和书名，那么创世纪呢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叫起来的，给它起了个新的名字叫创世纪，不再叫起初，要不然它就一直叫起初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有一点点简单的历史大家知道一点。好，创世纪的内容，我们中间谁读过创世纪？都读过是吧？50章对吧，挺丰富的。等你读完以后你想说呢，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说，创世纪在讲什么？讲起初，讲创造，还有呢？就是起初和创造。OK， 我想讲的是创世纪在讲起源，创造是神的一个功能。其实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是怎么来的，所以它的重点在告诉我们起源。第一个起源就是天地的起源，天地怎么来的？今天的科学家，我说抓抓抓，会不会追追追，追到一定程度就追不上去了，对吧？没法研究了，没法研究了，就说哦，突然爆炸就产生了。但圣经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说，说是神创造的。你要不相信神创造的，你只能相信爆炸出来的，没别的理由了。这个东西为啥可辩论的？你要么相信神创造的，你要么相信就是扒一下爆炸出来的。
那也可能是神用爆炸的方式创造。
这个问题得问问神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地球和周围这个环境是怎么来的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模式。下来第二个告诉我们万物的起源，这些植物哪来的？这些动物怎么来的？这些人怎么来的？好多人经常问说先有鸡还是后有蛋？ 我们小时候为这个问题辩论个不停，哎，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创造了一只鸡，然后告诉鸡说，以后你们下蛋繁殖吧，就这么回事啊。你说你是有什么辩论的？没什么辩论的，神这么说，事就这么成了。你天天看到的鸡下蛋，下蛋再抱小鸡，就这么回事儿，是吧？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很多的起源。第三个起源，人怎么起源的？我们今天都说是猩猩变来的。在座的妈妈，哪一个把你的孩子带到动物园，看那个猩猩说，赶快叫老祖宗？有谁这么做呢？为啥不这么做呢？可见你不太相信进化理论告诉你的，对吧？你不这么做就是因为你不太相信，因为你决然的知道人不同于动物。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人和动物不属于一类，我们下一次给大家继续详细介绍这个部分。人和动物不属于一类，如果把这两样混了以后呢，你把自己降格了。人就是独特的，人属于神的，不能和动物放在一块儿去混。罪恶是怎么起源的？我们都说我们今天有罪，这个犯罪都说我们有罪，罪到底哪来的？怎么起源呢？你需要看创世纪，其他任何的经文里面看不到这些东西。然后说救赎是怎么来的？神怎么救你啊？你要看创世纪，创世纪里面给了你基本的模式，救赎的模式。人犯罪了，神要杀生，对吧？要献祭。后来预示是基督要为人的罪要献永远的祭，一次献上，永远献上。你如果说不懂创世纪的这个献祭方式，你怎么明白基督为你献祭呢？没办法明白。这些故事的起源从创世纪而来，所以创世纪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。我们信仰的起源什么时候才有信仰？你追溯文化历史追到哪去？创世纪里告诉我们说，神创造人以后呢，信仰就产生了。神跟亚当就说了一句话，这些树挺好的，那两棵树看见了没有？分别善恶树别动，生命树随便吃。这里面就产生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信。你到底信不信他说的是真的呀？这就是信仰的产生。第一个信仰就从创世纪里出来了，从伊甸园出来。你说我相信神的话，你就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。你说我不相信，那你没有这个信仰。所以你把那果子吃了，你就会出麻烦，神说你必死。等到亚当死了以后，他才说哦，死是这么回事。我们下次给大家介绍这部分。什么是文化的起源？这两个字在我们中国是很模糊的。吃本来是好事，一加上吃文化呢，就变得乌七八糟了，对吧？这个文化这两个字在我们中国历史当中，可以把好多事情变好，可以把好多事情变坏。但是在圣经里的确告诉我们，人类的文化是怎么起源的，怎么传承的，一代一代怎么过来的，这些东西都在创世纪里边。家谱的起源，我们在座当中谁家有家谱？我们家没有。你家家谱可以追溯到多少代？追溯过百代的还有吗？
应该有百代。
可是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创世纪，可以追溯到亚当和夏娃。这一本家谱是神为人写好的，我们以后会给大家详细介绍。圣经里面记载家谱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呢写在纸上的，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谁生谁。还有一个家谱呢写在地上的，就是那些坟墓，这个墓里面葬了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，对吧？这个你能看得懂了吗？现在回到我们中国去，那些大户人家那些墓，你一进他的墓园，你就看到说几代人谁谁谁谁谁谁，你看清楚吧？那就是写在地上的家谱。这是两种记载家谱的方式，但是这个方式从创世纪开始，对吧？ 创世纪告诉我们谁是神喜悦的，谁不是神喜悦的，告诉好多故事。还有一种判断方法就是他谁葬在哪，就可以看得清楚谁是谁不是。好多人都在争论雅各的太太到底哪个是神喜悦的，谁葬在雅各的墓里面。利亚不是他那个媳妇，那个叫啥媳妇，是利亚，是那个老大和他葬在一起，所以你就知道神认可哪个吧，明白了吧？所以这是他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例证。然后你读列王记的时候，你会读到说这个王死了以后葬在大卫的城里，表示这是归宗了，对吧？那个王死了以后葬在什么什么什么那边地方去，没有葬在大卫的城里，你就会发现他属于另外一类有问题。这种历史在我们中国可以看得到。我谁喜欢旅游，去过我们中国的东陵和西陵，谁去过？我们中国有皇帝有两个陵园，一个叫清东陵，一个叫清西陵。东陵葬下什么人啊？凡是有作为的皇帝都在清东陵葬着，凡是那些乌七八糟早死的那些没有作为的皇帝都在清西陵。所以你今天去旅游的时候，清西陵没有人看，清东陵呢人满为患。为什么他还把这个分开那样做呢？和他的作为有关系，他是按照他的作为来分的。所以你去旅游的时候，你看一下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这么做，圣经早就这么做了，对吧？圣经里早就这么做了。所以你要看到家谱，然后你会看到民族的起源，对吧？怎么解释呢？亚伯拉罕生了几个儿子，一大堆，可只有谁是拣选的呢？以撒，对吧？以撒生了两个儿子，谁是拣选的那个呢？雅各，对吧？那其他的人哪去了？这里面告诉我一个一个的民族的形成，对吧？以色列这个民族怎么形成？从雅各而来。我们今天看到巴勒斯坦这些人怎么形成的？他从另一个支派而来。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在那地方打个不停，同一个老祖宗为啥打个不停？哎，这些问题你就知道和这个家族关系。秦国南段家务事都是他们家务事，把这世界搞得一塌糊涂，是吧？你说这是家务事。然后你会看到国家的起源，在讲国家的起源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最早告诉我们的国家是哪一个？你把伊甸园当成神国了啊？地上的国呢？埃及。埃及是第一个出现在圣经里面的大国。启示录里面在不在？在。那么紧挨着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启示录里面在不在？在。所以你可以学到整本圣经里面学到这个国家里面，你学到说以色列那么小，不要轻看它，它会从圣经的创世纪一直延续到启示录。中国那么大，你在圣经里找不到它的名字，为什么呢？你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世界将来发生问题根源都在中东，中东不乱世界就不会乱。不管中国人多发达，我们中国在唐朝很发达，给世界带来多少影响？我们中国在清朝那时候东亚病夫的时候多弱小，你给世界带来多少影响？没带来多少影响，没给世界留下什么印象。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呢，只要它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就会引起一战二战甚至三战。所以大家要密切关注中东这些国家的局势。这个世界的乱不会因为某些大国的乱而乱，但会因为以色列的乱会彻底的乱掉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也不要轻看埃及这个国家，它会一直生存到启示录。说这些国民从创世纪一直直到启示录，你会看到这些国家的重要性。所以我们在看这些听新闻看历史的时候呢，和这些圣经思想还蛮有关系，你能看得更清楚一点。好，创世纪里面还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以色列人为什么在埃及待着，对不对？ 如果你不读创世纪，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会在埃及呢？你还以为他生在那儿了，其实他不是，他是移民，对吧？为什么他要下埃及去呢？缺吃的，对吧？但是你会发现，缺吃的呢，以色列人下去了，那当时住在中东的那些以东人哪去了？也就是说，以实玛利的后代当时哪去了？他们就没饿着？你会发现圣经对他们没有记载，没有记载他们的事儿，是不是说那些人不存在 ？No， 那些人是存在的，只是圣经没有记载。因为圣经的主线不是要告诉你全部人类历史怎么样，他要告诉你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。这个我们要抓住了，圣经是在告诉我们从神的眼光看历史，不是从人的眼光看历史。圣经是一本历史书，但不是人类历史，是神的历史。这个理念我们应该有，因为有这些思想呢，你就知道说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说，哦，他们在埃及是因为这他在埃及待着，所以他的身份叫奴隶。这个我们在详细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，会给大家继续来详细来介绍。好，总之我们上一次弟兄姐妹提的意见，我们会在给大家幻灯片里面增加一页，叫问题思考。我会给大家留一个问题，我一般不喜欢留两个问题，留两个问题你就 confuse， 就留一个，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：神与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因为这个太重要，好多人老问这个问题：神他造人干嘛呢？他闲没事就一定要造个人是吧？回去思考。然后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对每一堂课的内容里面拿出一个核心问题供大家来思考，然后我们在问题解答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再来思考这个问题，一起来解答，不一定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。如果圣经中有答案，我会把圣经的答案告诉你；如果圣经中没有答案，我会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，这是我的唯一能做的，因为我不可能给你告诉圣经以外的答案，我没办法告诉你，但我会告诉你我会怎么思考这个问题，这是我们这个课程的大概设想。好，第一堂课呢，简单告诉大家摩西五经创世纪的一些概论知识，我们不会谈经文。下一节课开始呢，我们给大家来介绍创世纪。45分钟到点了。